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好，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淡江大学国际术语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宗李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我们来看上个礼拜啊，当旋风式的，其实也不算旋风式，因为跟去年比，布林肯这次访问的时间还比较长，三天，从4月24号到4月26号，从上海到北京。然后他离开了中国大陆之后呢，紧接着就赶到中东去，因为中东的情势还很复杂，你就知道他现在全世界焦头烂额，其实在中国大陆三天还蛮奢侈的，如何来看待？
对，这一次啊，这个布林肯去中国大陆应该是继前阵子这个耶伦去之后，今年美国高层官员访问中国大陆的第二棒，那大家还是非常关切他的一个行程跟他的这个去之后的效果。那主要去就是上海了，还有这个北京。那重头戏大家这几天看到，大概就是见王毅，还有见习近平。但其实布林肯也穿插一些比较亲民跟刻意展现软性公关形象的一些行程啊。可是效果可能就不比叶伦，因为叶伦比较他的形象那种比较根深蒂固，
就老太太。
对，
然后再加上他可以吃，他可以用筷子。
对，
然后他可以吃四川菜，这几件事情就会跟布林肯不一样。
对，所以即便布林肯在上海也参访了豫园，也吃了这个南翔小笼包，也看了一场 CBA 的季后赛，有你看他离开北京到机场的这个行程里面，还特别去看了这个一个黑胶唱片店，还当场买了这个窦唯的这个唱片等等等等。但是这一些在这些花絮里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我想被中国大陆关注的一般人民关注的这个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及于叶伦，差非常非常多。但重点还是他见了这个习近平跟王毅谈了什么，但是我想也不出外界一般的期待了，就很多地方是双方是各说各话。那这个比如说王毅跟习近平啊，当场可能会讲一些批判美国的科技制裁啦，言行不一啦，啊，还有这个美中关系又再提一次要把第一颗纽扣扣好。那把第一颗纽扣扣好，我们从这个月初的这个拜习通电的时候，我们看中国大陆的新闻通稿也再提一遍，代表说北京对这个议题的重视程度。但也很容易理解，就是像我们有时候穿衬衫，你第一颗纽扣没有扣好，你后面即便是扣完了，可整个是歪掉的。
但什么是第一颗纽扣？
战略认知。对中国大陆而言，就是说北京华府拜登政府，你如何定位看待中美关系？但我想其实北京心知肚明，拜登政府定义诠释中美关系的本质是很赤裸裸，长期战略竞争，就是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竞争以及一小部分的合作，而且美国摆明就是要赢的，要胜出的。但中国大陆的讲法，官方讲法是说他希望能够多强调一点合作，不要把这个竞争跟冲突来诠释中美关系的本质。但我想这方面很难啦，而且核心利益里面基本上各说各话，南辕北辙的。
那我所以他这一趟访问中国大陆啊，其实原本预期不会有太多的收获。
对，
整体来说有收获吗？那么中美之间，其实在他出访之前，就是他有放了很多的话，包括了就是你这个还在资助俄罗斯，我可能要制裁你的银行，然后你的产能过剩，我要提高你的电动车的关税，这些事情他会持续吗？
有，我觉得在这次里面，其实布林肯有些地方是重复这个之前叶伦所讲的东西。那产能过剩就当然会再提。那俄乌战争里面，其实布林肯在出访之前，我注意到一个提法跟过去稍有不同，因为我们仔细回顾一下，俄乌战争打到现在两年多，其实一开始到我觉得整个去年也是，美国的讲法是你不要提供致命性武器给俄罗斯，
对，
一直都是用这样的语调，
对，
很口径，而且中国大陆说我没有，的确你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大陆提供武器装备跟弹药。
其实很多人去查核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他提供了致命性武器跟弹药，
因为有早就被美国或西方世界摊在阳光之下，甚至拿到联合国安理会里面。但这一次其实美国的想法就是比较往比较 宽松的地带去做定义了，就是说有一些军民两用的关键物资，
比如说工具机、
工具机、微电子产品啊，什么消化纤维，这些他说是制造炮弹跟火箭推进器跟其他军民两用物品的关键材料，所以莫斯科目前正在使用这些品项来强化自己的国防工业基础。那这个定义哈，就是比过去更加的，应该我刚刚讲应该更加的严格。
嗯，可是中国大陆不可能就因此断了这个，你从工具机，然后还有消化纤维，
对，
然后还有包括了微电子，就通通取消了跟俄罗斯之间的交易往来，这也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所以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基本上也会回击，那才能过剩说其实已经交手过好几回。那我觉得这些都是看得到的。那这里面哈，就是以中国大陆的脉络来讲，他说他还是达到了几项的共识跟成果，但这几项共识跟成果呢，我觉得大概都是比较在谈话管道上的啊，重启啊，或是新开辟。但是你说有这些东西能不能谈出一些成果，我觉得大家其实心知肚明，就是我持续跟你沟通，他讲什么 AI 的政府间对话应该是第一次。我看了一些中国大陆学者的分析，他们对这个是充满一些比较多的期待跟想象了。
OK，
对，认为说可能在这个领域上可以谈的东西比较多，可以缓解美中之间的气氛，这第一个。还有一个这个磋商是我第一次听到，叫做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的磋商，我相信这是中国大陆的提议，
就是要把那第一个纽扣
扣，
然后先谈好这样。对，
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就是这个右边会说，但是我是给多一个沟通对话的管道。还有新一轮的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海洋事务磋商，这之前就提过，领事磋商我觉得还好，就是非常工作层级，禁毒工作小组，这个是美国比较在意的地方。所以这一次其实布林肯去哈，我们之前可能都没有想到，他其实也见了这个王晓红啊，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公安部的部长，这个里面谈的，但是布林肯想要谈的地方比较多一些些。所以整个来说的话，即便有这一些好多的轨道重新开启或是新增的，但我觉得美国的政策跟美中关系本质大概短期之内不会有变化，不会有变化。我觉得拜登还是软硬两手，蛮清楚的。很多地方是针锋相对的。
好，当然这里面其实背景啊，其实是一边是乌克兰战场上面，现在你看到虽然说通过了预算，那乌克兰现在又有几个村庄损失了。
对，
另外就是加沙走廊的情势。
没错，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淡江大学国际术语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李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刚刚提到了说，其实布林肯访问中国的大背景啊，是两场战争，而且现在是让拜登焦头烂额。恐怕乌克兰的情势是担心乌克兰败。
对。
然后呢，以色列跟加沙走廊的情势是内部问题。现在呢，在美国学运快速的风起云涌。今天我看到《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他们现在已经承认说，这一波学运已经是非常像1960年代的越战时候学校里头的反越战的那样子的一个示威，所以这个学运还真不能够小看它后续影响。
对，我觉得这个以哈的冲突啊，还有这个以色列最后对于拉法的可能的进攻，其实会让美国国内的这个学运更加的难以平息了，就是而且现在感觉起来是串联跟蔓延啊，就尤其是美国，你看大学里面从东岸到西岸，其基本上都很多的一些示威活动。不，老实说，这些示威活动其实在去年就有。
对。
但是从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哥大在4月17号、18号之后，出现那个比较更大规模的这个帐篷，有点像是安在扎营啊，买国造办之后，那个效用更大。那还有很多的一些相对的一些事件。那其实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在去年因为这个以哈冲突之后其实在美国校园里面就有一些抗议示威主要还是针对以色列的政策而来。当时美国的国会也曾经请这个哈佛宾大跟 MIT 的校长去作证，大家应该都还记忆犹新。那这些校长都这些学校都是在美国第一流的大学，那其实校长有的还是刚就任没有多久但是在当时国会议员希望听到的答案跟校长回答的地方就有一些出入比如说国会议员有的就是非常挺以色列， 他问的一个问题是单刀直入，说假设在校园里面有这些仇恨啊灭绝中犹太人的这个言论，是不是违反你们学校的政策？但是包括哈佛好和宾大的校长的回答就被这些国会议员，先不管对错，国会认为他这么简单的回答，可是你跟我绕来绕去模棱两可。因为校长他考量的地方可能是，我是一校之长，那这些是我学校里面的声音啊，不管如何，但是他是我必须得保障啊，包括言论自由跟校园的学术自由。但这些回答就被国会议员非常感冒。
那个时候的国会议员的质问方式就是 yes or no，
对
yes or no，
对，
完全不让校长有任何的说明的机会。
对，
所以这些校长在国会议员的心目中都是不合格的，
不合格。然后之后，所以有几十位国会议员联名要求校长下台。那最后我记得是哈佛跟宾大的校长，都是常春藤重要的大学。那他因为一些因素啦，主要应该是考量到政治，当然还有牵涉到一些后续，他很多的一些学术被放大镜检视，就向董事会辞职，余波荡漾。那这一次其实风暴的中心的起点，我觉得还是在哥大。那同样是跟美国第一流的名校。那哥大的这个校长沙菲克，他也是为了他知道他会被请到国会作证，那国会议员很关心哥大里面的状况，那报载了，就是美国的媒体分析说他有个很坚强的团队，因为他有前车之鉴啊，所以有公关危机处理小组，有法律事务专家等等等等，来提供他很多建议。
欸，他的顾问群里头有奥巴马的顾问，
对，
有拜登的顾问，
对，
有克林顿的顾问。然后我记得好像还有小布希的顾问，所以几乎把几位前总统的这些不管是公关高手、游说顾问，或者是这个法律顾问都请来了，
都齐聚一堂。那他的确在国会里面被问到类似的议题，但这一次其实这个沙菲克的回答是比较直截了当，他说他挺身而出，就是捍卫这个绝对不能有这种对犹太裔的学生有这样的一些这种种族主义的言论或行为啊，这他，但是议员满不满意、买不买单呢？其实议员也没有买单，议员还是认为他说你讲得很好，可是我看起来就不是，因为议员可能认为说，在哥大校园里面的这些学生并没有充分获得保障，那校长还是偏颇，所以这沙菲克基本上是我觉得是两面不讨好，因为哥大校园里面的很多包括他开会很多的教职员工，包括学生代表也叫他下台，那同时国会议员也叫你下台，因为他认为你没有办法维护校园秩序，所以哥大现在应该是已经是线上上课，可能也影响到了这个，因为现在几乎就是美国的大学的毕业季。
对啊，因为关键点就是在于他听证完了之后呢，他对学校的露营抗议的学生采取了激烈行动。
对，他基本上是请这个授权就是纽约市警方进入校园逮捕了100多位的学生那也当时是想清除这个帐篷还有这些物资，但学生后来转进还是到其他的草坪上同样去做，但这一次的行动其实就让有些哥大的一些学生运动的或是老师们对于这个校长认为说你没有办法，你是抵抗不了国会的压力啊等等等等，再加上其实众院议长强盛不是也到了这个哥大里面，他也见了一些犹太裔的学生，也公开出来喊话，当然他直接被抗议示威的学生当场批判，但他的呼喊是校长不合格他也是要校长下台。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在这些大学里面，只要有这么大规模的学生抗议示威的行动，校长基本上是处于很尴尬的境地。
你知道任老师你自己在观察美国的校园因为我们自己知道说在台湾每一次的学运底线就是警察不可以入校园这你不要讲说现在这个早在那时候还在威权时代大家最喜欢流传的一句话就是那时候蒋介石在执政的时候台大校长阻挡警察进校园抓学生这是大家所印象非常深刻的。之后台湾任何的学运你都没有看到警察入校园的。
对，因为姿势挺大。
美国其实校园就警察不入校园也是个传统这一次哥伦比亚打破了之后，你发现 陆陆续续的纽约大学也跟进了，然后那么德州的这个奥斯汀大学也跟进了，甚至于在 UCLA 都跟进了，
对，警察入校了，
对，这个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还是非常的非常具有争议性了，因为我们看看那个众议院议长强盛，他在进入哥大里面的讲话，他基本上已经说如果没有办法处置好，他建议了这个应该要这个请这个国民兵国民警卫队入校，但这样的建议其实哈就非常，
这样他在刺激这个学院，
这是非常的敏感哈，因为已经有很多的美国的媒体也发，或是还蛮多的政治人认为说这个事情要非常谨慎哦，因为历史斑斑可考，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1970年坎特州立大学当时也是哈，这个州长让国民兵啊进入校园里面，最后发生射杀学生的事件，应该是4人死亡，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1970年啊，从此之后这个事件就在历史里面被记了一笔啊，所以这是很争议的事件啊。所以大学校长哥大这个校长沙菲克把纽约市警察请进来，然后把学生驱离抓起来，这个是我觉得是也是争议的起点之一啊。这个，所以而且部分的美国的国会议员，他甚至要求说，他点名了，基本上说，因为沙菲克说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啊，有他还提供数字，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有多少学生目前是被我应该讲说被不能讲开除学籍，就是你不能去，就是因为你这些激烈的言论啊，因为有的言论真的是可能到那个点啊，就是说比较激进一些哈，或是比较有那种人身的那种攻击，所以包括多少老师被停课停学，他有提供这数据给国会议员，我做到了，但是还是有国会议员很清楚点说某某教授他发表了仇恨犹太裔人士的这个意见，为什么还可以继续上课，或是为什么还可以出现在什么抗议示威的场合，那为什么不把他按照规定把他免除？但我们也知道在大学校园里面哈，那个教师的这个工作权基本上也是受到很大的保障，其实各国都有类似的一些规定，其实台湾也有，我们也有大学法，但是意思是说你要让一个教授被免职要通过学校校园自治的好几级的程序才行，照理来讲应该也不是说我叫你走你就走，
好，所以学校认为他已经尽力了，
对，
学生认为他们被打压了，
对，
而国会议员还不满意，
国会议员有的是不满意，
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冲突呢现在看起来我们还看不到一个缓解的一个现象，他最终下去你觉得会对于美国政治，对于这一场以色列跟加萨走廊的这个战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会哈，我们先不谈说他对于美国这个学运哈历史上会起多大的一个效用，因为以后再做检视，但我觉得对立即的政治上来说，我觉得 对于总统大选来讲，拜登阵营我觉得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我们回顾一下哈，当然4年前这些学生可能都还没有投票权，但是在4年前在拜登对川普那一役总统大选的时候，我相信比较大比例的年轻人大学生基本上他们会比较欣赏拜登，因为年轻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会比较自由一些些啊，比较自由派一些啊，对不管是人权啦、民主这样议题会比较注重公益啦、分配不均啦、不公不义这些，那当时的川普可能跟这样的形象是比较远的，所以他们期待说拜登能够主持正义，让美国回到正轨。但这一次大选里面，因为以哈冲突已经从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回到变成美国的政治主战场之一，那这个议题里面对拜登来说他会比较辛苦，因为他的政策基本上是挺以色列，但他当然同时要求说以色列你还是要小心，你不管怎么样你这些，
不过他已经证明他管不了了，
对，很难拘束嘛，所以这些本来可能对拜登在这个议题上会有所期待的一些年轻世代啦，他可能就选择那我就不投你了，我对你失望，我对你不满意，但另外一方面对川普政府而言，对川普而言他第一个他不是他反正他不执政，第二是他的意识形态光谱更比较明显，就比较泾渭分明了，我就是挺以色列，那所以他的支持者里面也不会因为你的政策上有 过度的摇摆或调整而对你不满意或对你失望，但这个现象基本上可能会反映在拜登的投票的这个胜选方程式里面，我觉得会有一些影响，这就他会比较辛苦一些。
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以色列的动作还是很重要，
对，
它既有内部如何处理学生运动的问题，也有外部会不会再提供刺激点的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个礼拜二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是淡江大学国际术语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李教授，也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一起来收看直播。好，我们还要持续的去观察美国的学运，因为任何地方的这种社会运动啦，或者抗议运动、反对运动，它其实都需要时间去滚动出更多的抗议的、反对的声音。当然，这里面会不会有刺激点，其实影响也非常的大。我们去这所以如果你去对照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的话，其实它刚开始的时候很少人，到后来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当然它花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一次的学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当然有一些立即的压力，包括拜登的选举，还有包括以色列进攻拉法的时间点。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以色列对拉法、对加萨走廊会采取的行动。我们最新的几个情势先让大家知道，包括了以色列内阁已经通过了拉法的进攻的计划表，已经通过了。然后现在双方呢，以色列跟哈马斯在卡达、在埃及正在谈判，而巴勒斯坦自己内部的两大团体，一个是哈马斯，加萨走廊的哈马斯，另外一个是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只是现在在北京协商。
对，
这件事情也很重要，所以怎么来看这几个发展？
第一个是那个4月29号，就是新一轮的谈判，人质的谈判，在这个埃及还有这个卡达在进行当中，其实之前就是断断续续一直都有。那现在所传出的讯息是，仔细看几个小时之前布林肯的喊话，他在呼吁哈马斯要仔细评估，因为这
要接受吗？
对，他说这才不错的条件呢、哦。因为之前以色列在第一阶段哈的停火的第一阶段，他要求哈马斯释放手中的40位老弱妇孺、病患这样的人质。但是一般呢、啊，包括华尔街日报等一般的分析说，其实哈马斯手中已经没有这40个人，所以这就是你开出一个我无法提出的条件，无法可以给予你的条件。那现在最新的一个情报是显示说，以色列的把他的要求降低，从40个人的名额降到20个人。
那可以换多久的停火呢？
其实就是回到几个月前，就是一开始就是。
回到10月7号之前，
就是六个礼拜的暂时性的停火，但是分成三个阶段的
停火，才停火6个礼拜。
就是慢慢，第一阶段你要放多少人，我做什么样的承诺，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在大家在评估说 IDF 在最后在打击这个拉法的一个，也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变数跟条件啊，因为可能要是这个人质谈判的结果而取决于以色列的时间表。那因为现在以色列所做出的态势，包括刚刚讲内阁做出的这个作战这个计划还公布给大家看，感觉起来就是箭在弦上了，蓄势待发啊。因为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说，根据以色列自己所讲的，在这个拉法的100多万人口里面，他认为里面还藏匿在5000到8000至少有形的力量，哈马斯有4到5个重要的据点，他必须得拿下不可，否则他前面打了几个月就叫做功亏一篑。还记得在4月7号，当时以色列暂停加萨走廊军事行动的时候，内塔尼亚胡的讲法是我们距胜利只剩最后一里路，感觉起来是好像没有不打的理由。但与此同时，以色列还是关注人质啊，所以同时进行。那布林肯去完中国大陆之后也在东东访问，但现在一个最新的发展也蛮重要的，就是巴勒斯坦的两个派系，一个是代表 PLO 的这个哈法塔跟哈马斯在北京进行谈判，细节不得而知，但根据一些媒体所释放的讯息，感觉起来哈马斯有故意把这个基调跟立场放得比较松软一些些，就是他可能为了大局，假设以色列跟国际社会能够提供他们这个建国的条件，他愿意成为一个未来巴勒斯坦这个国家里面一个合法 或是比较就属于一般的政党，
就体制内的政
党，体制内的政党，
然后把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并入政府军里头，
解除。但我们也知道，我觉得大概是一个姿态的喊话，就是我可以顾全大局的，但这个动作哈，双方两个派系，代表这个法塔是代表以前过去是 PLA 的这个主体啊，还有代表这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跟哈马斯，我觉得这个聚在北京的齐聚，我觉得也会给予西方了，包括以色列跟美国一些你谈判上的压力。
嗯，
我可以在这边两个代表这个巴勒斯坦两个主要的力量在中国大陆谈，在中国谈。那与此同时，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在埃及跟卡纳谈，所以我觉得它是形塑在周边的一些这个压力的。
我们现在对于哈马斯跟法塔到底能不能谈出一个相对团结的巴勒斯坦，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
因为他们的地理隔阂还有主张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哈。地理的隔阂，一个是在约旦河西岸，另外一个是在加萨走廊，原本这两块土地是相连接的，
对，
但是以色列占领完了之后呢，他们的土地已经不相连接，所以彼此的隔阂就越来越大。
对，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主张也不同，哈马斯一直是走激进路线的，而这个法塔呢是主张跟以色列和平共存的。可是这两种方法，一边呢现在以色列是蚕食，在约旦河西岸是蚕食，而在这个加萨走廊现在看到的是鲸吞，所以他们双方能不能达成共识，这是另外一回事。老师，你觉得因为布林肯这一趟立刻赶到沙特阿拉伯、约旦，
对，
然后呢还有包括了以色列，
对，
很明显希望阻止以色列对拉法采取最后的激进手段，你觉得有机会阻止吗？
嗯，我觉得目前美国对以色列的这个影响力量，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的乐观啦，然后就是说从去年到现在来看，基本上美国扮演的还是以色列利益的维护者的角色，这是历史上一直都扮演这样子。但在这个过程当中，适度的给以色列一些压力，这些压力，但很多我觉得是姿态上的了，因为真正判断你对以色列支持与否，你的支持有没有减退，其实是军援。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在军事援助上美国有任何的松手，没有，他是在加码。
如果你不希望他攻击拉法，你为什么还要提供军事武器呢？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判断根据啊，因为这牵涉到以色列的生死存亡，所以这方面其实拜登政府没有任何的松手，他是加码加进去做更多的支持。那至于外交上有时候的批判啦，或是呈现出来的一些比如说有时候在安理会里面投票如何如何，那我觉得是比较不是不重要，但是比较次要的
啊。
所以我觉得拉法最后打不打，我觉得就是取决于内塔尼亚胡的判断，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了。
好，所以刚刚提到的是美国似乎控制不了以色列，而对于以色列跟哈马斯来讲，现在最后的这个关头，那么布林肯跟哈马斯喊话说啊，以色列给的条件已经很好了，你要赶快接受，可那个接受是暂时停火嘛？既然是暂时停火，我们按照之前的案例来看的话，那等到整个社会对于以巴的关注减少的时候，就会有下一波的攻击。那以色列如果下一波攻击没有结束，这件事情还是没完没了啊，学运还是会不可能因此就停止的、那这个对拜登来讲杀伤力就会很大、这件事情难道拜登都没有想过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了、他要做各种利益权衡之后的一个最后的拿捏、就是他因为里面牵涉到美国的内政，也牵涉到他的选举，也牵涉到一些比如说美国政治的精英对以色列的这个挺的力道还是非常强烈，也牵涉到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布局。所以布林肯这次去中东他谈很多，他也还是会重申美国的立场，就刚讲六周的停火，然后再往未来比较长远的方向迈进。
嗯，
那他同时也希望因为过去美国在推动的是中东大和解，他在去年十月之后整个这盘棋被打乱掉了，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在中东地区也扮演了一些过去大家想不到的角色， 啊，比如说去年所推动的这个伊朗跟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重新和解恢复邦交等等等等，所以有内政有外交，而且是连在一起，那对拜登而言就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就他很难会做出一个黑白分明，就是完全倒向那一方的决定就很难，但这些动作这些考量对于他的选举有时候是 不见得有利了，他说他会比较辛苦，
所以我觉得川普批评他某些方面也是对，他说你的犹豫不决让大家看不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就因为你这样东也做一点西也做一点，所以现在弄得尾大不掉，他的批评当然你知道说因为是攻击嘛，就是政敌的攻击嘛，
攻击
啊，那对，而且攻击容易，但是呢你会发现他的批评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有道理的，你左也要沾一点右也要沾一点，其实现在加沙走廊的情势可能会更加的混乱。好的，我们要非常谢谢